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第一个环节就是天恩浩瀚，在听这位父亲给他的儿子的第四封信。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信。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香港的天气一定慢慢的变凉了，是吗？早上晚上特别清凉，小心感冒啊，保重身体，就好像是孝顺父母。最近我所处理的案件错综复杂，所以暂时还没有可能回港相聚，可能你心里面难受，但身为人父的我大胆地说，比你更难受。朝圣的时候你曾经对我说，现在的你比从前看清楚了，首先是自己，第二是别人。恭喜你，你的眼睛终于启蒙了。是的，以前怎么样跟你说道理，反应总是冷淡不济，但是这是种子今天发芽了。你看清楚自己的需要和缺点，也看清楚身边谁是好朋友，谁是坏朋友。在好朋友当中，原来伸出许多双援手，使你不至于沉迷不悟。以前以为是逆耳之言，现在都是近视良言。这个突破除了感谢天主和你自己之外，使我想起了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感人的比喻虽然从小就从老师口中听过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感受。现在面对着遥远的你，又有另一番的滋味，感觉到你就是那位被强盗打伤及抢去一切的不幸者。童年时代到现在，你曾经被某些人伤害你的身体和性命，从你人生当中抢去不少的东西，要在小小的年纪就要承担超重的无奈和悲伤，只有躲到枕头被窝里痛苦，非常孤独和仇恨，不容易相信别人之外，更不相信自己，自信心之低接近零点。比喻中先后出现了四季和乐位，他们都因害怕惹上麻烦而绕道而行。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他看到这人实在可怜，动了怜悯之心，替他包扎好伤口，再送他到客栈养伤。浩慧，可知道你身旁不止一个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吗？比喻中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扶持了不幸者，他从伤痛之中体验到人性的尊严和伟大。你身旁的好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你有今天是他们耕耘的结果。以往纵然有很大的创伤，现在有许多善心的人帮你缝好伤口，但能否重新振作就要看你自己了。因为你不再是上者，而是重建人性尊严的康复者。对这些善心的人，最好的回应就是你平安喜乐的生活，还有为他们祈祷。这些人包括舅父舅母、雷太太、莫姑娘、多娜、 还有神父，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其实啊，人生在分开别离的时候，有时候更容易对你所想念的人表达你的爱意。我们听完这些充满爱意的书信之后，现在也要听听师父与徒弟的对话。
徒事大会，
师父真恼人，刚才开会的时候居然没有人一个站出来伸张正义替这个人鸣冤。
那你呢？
我看见形势一面倒，都是指控他，如果我站出来的话，肩头就飞过来了。
你是比拉多现代祭情经典版啊。
我怎么可以跟比拉多这个坏蛋相提并论呢？
你说的对，
谢谢师父。
且慢，别走得那么快，比拉多至少承认耶稣是君王，而你，哼，他是你的兄弟，哼，你自己去想想吧。人生，有时候很困难，正是不想活。今天天马行空就给大家念一篇文章，叫《我人活着》。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我人活着，作者周才芳。92年，我本是乳炎患者，去年3月在一次检查中发现肺里有积水现象，医生将水抽出化验结果仍有炎细胞，医生说要做化疗。我因前次受的痛苦而没有立刻答应，回到家中一拖就到了7月，肺积水越积越多，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代祷。结果天主给我一些话语，即圣咏第118篇17节，我必不至死，人要活着，并要宣扬上主的作为。我当时真是兴奋，他们教我每天将这话宣读，我也照着做了，可是好像状况并未改善。每当肺部不舒服，我就信心动摇，疑惑，恐惧心接踵而至。我将自己关在房里，跪下向天主哭求说，主啊，我这里不舒服，我心里好难过，好害怕，主，你所受的鞭伤使我得医治，我需要你的安慰，主耶稣，我需要你。我将心中的一切痛苦和惶恐全部倾注在主耶稣的脚前，我大声的哭求，我说，主耶稣，我若什么罪或隐藏而未见罪，求你光照我，我愿意悔改。如果你真要去收拾我灵魂，我至少要将自己的灵魂准备清洁，好去见你。主，求你光照我，为做最好的准备。事隔一周，我到一位姐妹家，在祈祷中，我向主认罪。婚后，我曾拿掉3个孩子，在认罪中，主用宝血洗净我，并告诉我不要再犯。我心充满了感动与平安。同时在祈祷中做分辨是否接受治疗时，我体会到我的心尚未大到能全然依靠主。他们提醒我还是去找医生来医治， 这也是主的心意。于是我只好回到医院，那时肺里的水已导致我无法走路，我是被用轮椅推进医院的。在医院里住了7天，将水抽去，然后做化疗，要打6次针。我边打针边求主保守我。当做第一次化疗时，水就开始往下降，到第3次时仍有一些水，但状况已稳住。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既然主已给了我一句话，为什么我不依靠他？就下决心不再做化疗。虽然还有3次未做，我将预约都取消了，直到12月初再去见医生。经检验，我肝指数又上升，医生又叫我做腹腔扫描。我按照医生的安排去做，报告结果正常。当然在这过程中，我每日与主更亲密，花更多的时间亲近他，祈祷读他的话语，因而体会到与主亲近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在信心上也增加不少。有一个清晨，我在睡梦中清晰见到 Seven Up 字样显现在我眼前，醒后沉思不已，忽然想到 Seven Up 在中国又名七喜，而七这数字在圣经中代表满全。梦中的 Seven Up 是主很清楚的启示我要完全的喜乐。箴言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从此我学着以喜乐的心去生活，口中说的是感谢赞美主的话，甚至一直唱我喜爱的圣歌来表达我对主的爱。就在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能赞美天主是一种享受，甚至在读经时主已有话语告诉我。圣咏37篇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天主，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是的，主，我要将这一切重担交托出来，完全依靠你，你必成全。经由这次生病，我学到了最好的功课，就是信心。无论我前面的路如何，我只要全心的依靠他，他必为我预备道路，不是我独自走过，乃是主抱着我走过。我只要如同小孩般将我的手紧紧抓住我的主，他必引我走天下。愿荣耀归于我至高的主。
其实啊，人生很多有乐趣有欢笑的地方，我们今天听一听天天笑话。天天笑有什么有趣的笑话？
天天笑话，天天笑。
现代恐龙。妈妈在为两个小孩准备早餐，凯文5岁，贝贝3岁，两人都为了谁该先拿到蛋饼争执不休。妈妈认为机会来了，就教导他们说，如果耶稣在做的话，他一定会说，让我的弟兄先吃吧，我可以等一下。凯文立刻对弟弟说，你做耶稣，我先吃。
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的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刚才我们听《我人活着》这篇文章，看到主人翁怎么样经过自己的苦 苦难，更能够体会到天主给他的力量。好，今天的天乐飘飘处处闻就以征服八端这首歌祝福这位主人翁，也祝福大家能够有一个坚强的生命力。天上路，今天我们最后一次的跟张弟兄分享， 他想出来他对于天主的关系，从将天主放在第三位，现在放到第一位，还有他还是继续做他的生意，怎么样平衡呢？我们今天最后一次听他的分享。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香路。各位朋友，我们上次听到张淑妍弟兄谈到这个律师听见他的想法，这个想法是来自天主的一个启示，瞪大着眼，究竟这个律师为什么瞪大着眼的看着张弟兄呢？我们现在听一听张弟兄的分享。
因为一位律师的眼光，我那个时候最应该做的选择就是宣告破产，然后回到台湾重新开始。可是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当我决定要把我全部的身家包括借50万的钱投进去的时候，我一开口讲出来，我心中马上觉得一个平安的感觉。这个平安的感觉给我一个经验，是真正天主要我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律师他瞪大着眼，表示他对这个意见的反对嘛，是不是？
对，可是他也没有办法，他只好遵照我的意见去做。可是他跟我讲，这件事情也要经过法院法官的同意，所以他就帮我做一个 motion 上法院。大概又过了差不多6个星期，我们也接到法院的通知。可是呢，就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当我跟我的律师到了法院的时候，我们东等西等，就是等不到对方的律师了。依照法律的规定，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法官听我们这边的意见，把我们的资产投进去，可以换取暂缓执行这个法院的处罚。可是呢，这个法官还是说要听对方的律师的意见。结果我们回来以后，再过了几个星期，收到法院的通知，还是拒绝。那我心里面就很奇怪，我就跟天主讲说：“天主，这不是你叫我做的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我这个时间呢又拖了好几个月，也让对方呢没有时间来查封我的公司的全部的资产。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同时我的生意继续做下去，而且呢很奇怪的是越做越好，连续接了好几个大订单，整个生意呢就是蓬勃发展。在这个当中呢，我心中就开始有一个新的经验出来。
你说这个新的经验呢，是经过你祈祷很长时间以来的心灵的挣扎，这个新的经验究竟是什么？
是的，在这个当中，因此我更多的祈祷，因此我对人生对所发生事情的体验，我慢慢经验出来。以我自己受企业管理的训练，当我们做经营企业的时候，无非就是要赚取利润。人事管理呢，也是让怎么样请人来为公司做事，怎么样借着人让公司赚钱。在这当中，我根本忘记了这些人也是天主的子女。
就是说，从前你当你的属下就是你的属下，现在呢，你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自己，也看别人，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当我过去的我做生意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赚钱。平常呢，就是为生意紧张，也为了人事生气。可是现在我慢慢体会到，我可以开始体会到职员的想法，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困难，他们的意见。我就变成从自我为中心的经营者，变成开始能够听清职员他们的心声。
其 其实听清职员的心声的同时，也是不是表示出你已经听到也聆听天主的声音？
对，同时天主在声音里面在我的心中跟我讲，这些生意，这个资产，甚至我的生命，我的健康，这个都是天主给我的一个教育工具，要我在里面去学习去成长。还有给我的困难，就是给我一个课题，让我怎么样在这个课题当中提炼自己，让自己有更多的成长。
好，你现在成长到什么程度？
现在在我的心中，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老板，因此这个训练，我自认为就是他的管理人。既然公司是他的资产，我也是一个职员，我领他的薪水。在这个当中，我心中起了一个很奇妙的感觉，我再也不会为了这个生意紧张或者生气了，因为老板在管理一切。
你的意思说，将所有的一切交托给主耶稣，他是你的老板，也是你整个公司的老板。换句话来说，他就是你生命的老板，是不是？
对的，他是我生命的老板，是我生活的老板，也是我公司的老板。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因为生意的事情跟耶稣祈祷，我现在也会开始遇到什么困难或者遇到一个愿望的时候，我会跟耶稣商量，听听他对我的意见。
所以就是说，从前你这样生意放在第一位，天主放在第三位，那现在是不是就表示出你将天主放在第一位，将生意放在第三位？
工作还是要做下去，生意还是要好好经营下去。可是既然我认定了耶稣是我生意的老板，也是我生意的老板的时候，我整个角度整个态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意思就是说，当我做一个任何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他商量，听他的意见。
那其实我们听过你好几次的分享，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我体会到那段时间啊，其实你实在很难过。现在看回去，你觉得有什么感受，或者是信仰方面的成长，可以给大家分享呢？
除了工作以外，我慢慢能够体会到我的亲人、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邻居、我的朋友他们的需要。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会带他们上教堂。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讲我的生命的体验、我的工作的体验，我怎么样从我过去走出来，我这段生命的历程。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已经扩大了，我心中再度拥有一种平安、喜乐以及自由的感觉。
那当然现在你就好像越国传里面的越国一样啊，就是可以得回来从前所有的，而且比从前更多。但是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如果那一年你的生意一直的失败，到现在一无所有，你现在的信仰会怎么样？
如果我当初没有听天主的声音宣告破产，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到处抱怨，到处告诉人家美国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不公平。可是这样子对我有什么用呢？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是无论你走那条路都失败了，现在到现在一无所有，那你现在你的信仰会怎么样？
我还是相信天主是我的父亲，耶稣真正的爱我，我相信这一切都自有他的计划在内。虽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苦挣扎的经历， 可是我还是会依靠他，接近他，经常跟他谈话。
所以我看出来就是天主父已经将最好的他的儿子送给了你当一个大的礼物，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缺。所以如果我们心中有主耶稣，其实外面的事情变成什么样我们也觉得不太的重要，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对了。
那好，我们很高兴听到张中年弟兄信息里面的给我们的分享我们觉得看到他的榜样，看到他的见证，我们其实心灵上也充满了力量，对于天主充满信心。好，谢谢你，
谢谢赵师傅。
好了，各位朋友，当你在听到《芥子信》这首歌，就表示我们的节目又完毕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下次再见面。
Thank you.